回答一：当禅修者达到进行定的阶段，而又不能维持定力时，特别容易觉察堕入有分心的现象。那时他可能会感到心里一片空白，或者有片刻的时间心中一无所知。那是因为在那片刻的时间里没有心路过程升起，而只有有分心相续不断地生灭。有分心在两个心路过程之间升起许多次，它原取前世临死时的目标，而不是原取现在的目标。除非已经修行到缘起法，否则禅修者无法觉知那个过去目标。由于不能觉察那个目标，所以禅修者觉得自己一无所知，或者心中一片空白。这种现象称为堕入有分心，它既不是心不起念，也不是涅槃。根据佛陀所教导的阿毗达摩藏，在每一个心路过程之后，通常都会有有分心升起。佛陀的心路过程之间有两个有分心升起，舍利佛尊者的心路过程之间有16个有分心升起，其他人的心路过程之间则有数不尽的有分心升起。尽管经常有这么多的有分心在生灭，我们通常无法觉察它们，只有在心比较宁静与专注时，尤其是在进行定的阶段，才能清楚地觉察到有分心持续升起的现象，也就是所谓的堕入有分心。当你经验到堕入有分心的情况时，既不需要欢喜，也不需要沮丧，因为这只是禅修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现象而已。你要做的只是保持正念，继续将心安住于禅修的目标。当你达到安止定的阶段时，你的禅知就强得足以长时间地维持定力，中间都不会堕入有分心。问题二，请禅师详细说明为何在禅定中不能检查禅知与修观，何谓定外修观？出定后检查禅知，是否就是定外修观？回答二，有三种定，也就是刹那定、进行定及安止定。安止定或者说是禅那定，这三种定的定力深度比较起来，安止定比进行定更深，进行定又比刹那定更深。只有从进行定或安止定出来之后，才能检查禅知或者修行观禅，因为禅知与观禅的目标并不是进行定与安止定的目标。当禅修者修行止禅，例如修行安般念时，他的进行定与安止定的目标是安般四相，而不是禅知。专注于禅知无法使人达到进行定与安止定。禅修者在一心融入于安般四相一段很长久的时间之后，当他要开始检查禅知时，他已经从进行定与安止定出来了，那时他的定力只是刹那定而已。这就是不能在进行定与安止定中检查禅知的理由。当禅修者修行观禅时，他所专注的目标是究竟明摄法及他们的无常、苦、无我本质，专注于这些目标只是刹那定而已，不是进行定或安止定，因为这些目标不断地生生灭灭。专注于这些目标 无法使人达到进行定与安止定，这就是不能在进行定与安止定中修行观禅的理由。定外修观，意思就是从进行定或安止定出来之后，照见究竟明色法，即观照他们为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这是在止禅禅那之外观照。然而那时还是有刹那定，该刹那定称为观禅禅那。之前先入的进行定与安止定，是禅修者能够清晰地照见观禅目标的强力助缘。如此止禅禅那能够帮助观禅禅那。观禅的意思是观照行法为无常、苦、无我，因此如果禅修者只是检查禅知，则不算是在修行观禅。若要修行观禅，除了照见禅知之外，还要依照心路过程来照见在禅那中的其他所有明法。例如在初禅中通常有34个明法，禅修者必须清楚地照见他们，这是见清净的开始阶段，也是观禅的基础。然后禅修者应当观照他们为无常、苦、无我。问题三，从来此到昨天，每天晚上都没睡好，夜里多梦，害怕去睡觉，因为睡了比没睡更累，上电又昏沉，喝咖啡提神好辛苦，功课进步又退步，很难稳定。初学不懂，这也可以发问，助理老师慈悲告知用慈心观，夜里好睡。看书又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观，若是初学完全没有上禅，怎么用慈心观？回答三，佛陀在增资部中开示修行慈心观的11种利益如下。诸比丘，当慈心解脱被培育、开展、勤习、驾驭、奠基、建立、稳固与正确地修行时，渴望得到11种利益。哪11种利益呢？安稳地入睡，安稳地醒来，不做噩梦，为人所爱，为非人所爱，天神守护，不被火、毒药与武器所伤害，心容易得定，相貌安详，临终不昏迷。若未能得到更高的成就，他将投生梵天界。然而只有在精通无碍解道所记载的528种遍满慈爱的方法之后，才能充分地得到这11项利益。如果还未达到慈心禅那的阶段，则只能获得部分与有限的利益而已。对于已有禅那及还未有禅那的这两类禅修者而言，修行慈心观的次第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修行的程度则因禅修者的意愿而有差别。例如以四种方式对自己散播慈爱几分钟之后，就散播慈爱给一位与自己相同性别而且是自己所敬爱的人。如果禅修者的目标是要证得慈心禅那，那么他必须持续地对那人培育慈爱，直到定力提升到慈心第三禅，然后才可以换到另一位敬爱者。然而如果禅修者的目的只是要让心情平静下来，那么当禅修者的心变得宁静、柔和、安详时，就可以换到另一位敬爱者。如此逐一地对十位与自己同性的敬爱者培育慈爱，然后逐一地对与自己同性的十位亲爱者 十位无爱憎差别者，十位厌恶者，培育慈爱。然后应当破除人际之间的界限，借着不断地对自己喜爱者，包括敬爱者在内，无爱憎差别者，厌恶者，培育慈爱，最后禅修者对他们的慈爱达到平等，然后就对逐渐扩大范围的各类众生遍满慈爱，直到对无边宇宙的众生，然后逐一方向地对十方的众生遍满慈爱。达到慈心禅那的人，能够彻底地修行这些方法，清楚地照见这些对象，并且对他们培育强而有力的慈爱，使定力提升到第三禅。然而对于尚未达到禅那的禅修者而言，只能借着想象与善愿来修行。尽管如此修行时，他还是在累积善业，能够使他得到安详的心情，有助于去除焦虑，得到安稳的睡眠。问题是，女众修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回答是，在修行上，个人有个人不同的障碍，我们无法说哪些障碍单是女众才有，男众没有。不论男众或女众，都有智慧力的人。因此在佛陀的弟子当中，不但男众方面有上首弟子，女众方面也有上首弟子。不论你是男人或女人，都必须精勤修行，以克服欲贪嗔恨昏沉与睡眠、吊举与追悔、怀疑这五盖，你的禅修才能有成就。问题五，禅修营中所教的法门，是否只能摒除外缘，一心修之？可否于日常生活中修持？若可能，应如何做才能保持不退？回答五，禅修营中所教的法门，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修持。能够摒除外缘，一心禅修，当然是最好。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条件时，禅修者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修持。能否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禅修不退，决定于个人的投注与精勤。有些人尽管平时事务繁忙，但是修行时能够放下一切的挂碍，一心投注于修行，这种人能够保持修行不退。但是有些人无法完全放下挂碍，也就无法一心专注，他们必须很有耐心地精勤修行，一而再地不断努力。通常在他们每天都拨空禅修，经过几年之后，逐渐会精通于禅修的要领，那时他们就能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修行不退。在佛陀的时代，女人通常在白天的时候到寺院去听法与禅修，男人则在晚间的时候去寺院。由于他们如此精勤地闻法与禅修，所以他们的修行能够保持不退，这就是他们多数都证得圣果的缘故。例如，据卢国的所有人民都证得圣果，即使在做织布、煮饭等工作时，他们还是一直在修行。若要保持修行不退，每天至少应当拨出一到二小时的时间来专心禅修。在那一二小时里，应当尽量抛开一切的忧虑、回忆与计划，一心专注于禅修的业处。还应当注意运用正确的禅修方法，以免浪费时间，渐渐地就能排除吊举、昏沉等障碍， 专注于业处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，然后就能保持修行不退。回向。
一天没保念。
一天没
保念。是为了可以。我很好的。一天没保念。你把那啥。把鸡鹅。好的。一天没保念。萨巴萨达那巴吉玛提萨贝美萨玛蓬亚巴嘎勒班杜
今天禅师要开始解释第二部皮带束缚经，经文说：一时世尊住在舍卫城，当时世尊对诸比丘如此说：诸比丘，生死轮回的源头是无法察知的，在生死轮回中一再流转的众生，被无明所蒙蔽，被爱欲所束缚的起点是难以得知的。诸比丘，就像一只狗以皮带束缚，被绑在牢固的木桩或柱子上，当它行走的时候，它靠近那根木桩或柱子而行走，站立的时候，它靠近那根木桩或柱子而站立，坐下的时候，它靠近那根木桩或柱子而坐下，躺下的时候，他靠近那根木桩或柱子而躺下。同样的，诸比丘，未曾闻法的凡夫认为色是如此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，这是我的自我。他认为受想行识是如此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，这是我的自我。行走的时候，他靠近这五取蕴而行走；站立的时候，他靠近这五取蕴而站立；坐下的时候，他靠近这五取蕴而坐下；躺下的时候，他靠近这五取蕴而躺下。因此，诸比丘，应当经常如此地反省自己的心，长久以来，这个心就一直受到贪嗔痴所污染。诸比丘，染污的心污染众生，清净的心使众生清净。在本经中，佛陀也是以狗来譬喻未曾闻法的凡夫。他说：诸比丘，就像一只以皮带束缚的狗，被绑在牢固的木桩或柱子上。那只狗被皮带束缚住，而且被绳子绑在牢固的木桩或柱子上，因此无法逃脱。同样的，如果未曾闻法的凡夫有强烈的身见与爱欲，就无法解脱生死轮回。身见也就是萨迦耶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被身见的皮带所束缚，被爱欲的绳子绑在五取蕴的牢固柱子上。当未曾闻法的凡夫看待五蕴为这是我的自我时，这就是身见执；当他看待五蕴为这是我的时，就是爱欲执；当他看待五蕴为这是我时，就是骄慢执。无明经常与这三种执着同时升起，无明与身见蒙蔽他的慧眼，使他无法如实地照见诸法。身见犹如束缚在他颈上的皮带，爱欲犹如绳子将他绑在五取蕴的柱子上， 在身见、爱欲与骄慢这些烦恼的影响之下，他造作善业或恶业。这些根源于烦恼的业力有潜在力，能在死亡后产生下一世的生命。有了新的生命之后，就会再生起老病死与愁悲苦忧恼，所以他无法解脱生死轮回。是故佛陀说，诸比丘应当经常如此地反省自己的心，长久以来这个心就一直受到贪嗔痴所污染。诸比丘，染污的心污染众生，清净的心使众生清净。佛陀接着开示说，诸比丘，你们是否见过称为行图的图画？见过，世尊。诸比丘，称为行图的图画，其多样化也是由心设计出来的，然而心远比那称为行图的图画更多样化。这里所说的图画是指行脚图，由于桑卡婆罗门带着这种图四处行脚宣扬他们的教法，所以称这种图为行脚图或者行图。桑卡婆罗门是异教婆罗门的一派，他们在画布上画出善趋与恶趋的各种图案，用以说明成功与失败。他们将图画展示给人们看，解释说，若人做这种行为，则得到这种结果；若做那种行为，则得到那种结果。那些图画非常精细，但是心又远比那些图画更精细，因为他们必须事先想好如何在画布上画出那些图画，然后才依照所想的去画。有时候也许他们会想要画一颗比太阳光更亮的红宝石，但是那只能想象而已，实际上无法画得出来。由此可知，心远比画布上所画的图画更多样化，所以佛陀说，称为行图的图画，其多样化也是由心设计出来的。然而，心远比那称为行图的图画更多样化。所以佛陀说，因此，诸比丘，应当经常如此地反省自己的心，长久以来这个心就一直受到贪嗔痴所污染。诸比丘，染污的心污染众生，清净的心使众生清净。诸比丘，我未曾见过有其他任何众生界像畜生界的众生那般多样化，即使畜生界的那些众生也是心使他们多样化的，然而心远比畜生界的那些众生更多样化。要点在于，畜生界众生的多样化反映出造成他们投生为畜生的过去业的多样化，而业的多样化又根源于爱欲心所的多样化。鹌鹑、鹧鸪等畜生在过去世造种种业的时候，并不会如此想，我们将要变成如此这般多样化。但是当过去某种恶业的业力成熟时，就造成他们投生于相称的鹌鹑、鹧鸪等物种当中，他们的外表形态、生活方式等差异都根源于物种，投生于某一物种的众生就相称于该物种，而有多样化的差异。因此差异在物种中形成，而物种反映出过去的业。例如，若你在过去世累积的投生为人的善业，当那个善业的业力成熟时，你就会投生于相称的人类物种里， 而且根据那个物种而产生五曲韵，这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通常有相似之处的理由。同样的，如果你在过去世累积了投生为鹌鹑的恶业，当该恶业的业力成熟时，就会使你投生于相称的鹌鹑物种里，而且依照该物种而产生五曲韵。因此差异在物种中形成，而物种反映出过去的业。当你在过去世累积善业时，如果存着在未来世要享受感官快乐的强烈欲望，当那个业力产生今世的果报时，你就会有享受感官欲快乐的强烈欲望，成为具有贪欲性格的人。同样的因果关系可以运用于具有嗔恨性格、愚痴性格、骄慢性格、嫉妒性格等人。当你在过去世累积善业时，如果对佛法僧三宝、业果法则等具有坚强的信心，当那个业力产生今世的果报时，你就会成为充满信心、具有信心性格的人。当你在过去世累积善业时，如果那个善业伴随着强而有力的慈爱，或者被慈心禅那所围绕，当那个业力产生今世的果报时，你就会成为充满慈爱、具有仁慈性格的人。